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电影麦格芬，我是熊木，
我是呼噜。
我们在漫长的国庆假期结束之后，终于又来更新了。
对，主要是苦逼的呼噜同学在国庆期间每天都在上班，没有时间看电影。
是的，所以说这个档期我们说的三部大片，实际上呼噜同学也就只在最后一天我们一起去看了中国机长这一部。
中国机长后来是10月7号那天下午，我终于休息了半天，然后去和平影都看了 MX， 看的因为是 MX 所以观影体验还比较不错。
没错。
然后朽木你还看了其他什么片子吗？就是红色宇宙的这些。
就我和我的小伙伴去看了一下我和我的祖国。看之前实际上我是把它就设想，我完全没有看影片的信息，我是把它设想成和建国建党建军那一系列的片子类似的。结果发现它不像是前几部完全就是属于明星串戏讲故事的，它是因为七个导演拍了七段故事，从建国一直到现在70周年，而且当中有一些事件实际上有些是我们有耳闻，有些是我们小时候经历过，有些就是近些年的事儿，所以说还会觉得有一点意思。七部片子优劣不一，有的好有的差。本来我们想做一期节目，但是因为呼噜没有看，所以说我们可能就这个节目就暂时放过去了。我们今天主要来聊一下中国机长这部片子。
对的，因为你前面正好说到建军建党建国啊那一些啊，那我们就说一下中国机长的这个导演刘伟强，就非常神奇，因为他不但导了建军大业，他还导了无间道三部曲、头文字 D 还有古惑仔，包括这次的中国机长。你就看他风格这个变化的实在是
感觉
有一点太夸张了，
这个非常天马行空的导演，因为他以前一直是拍港片的。
对
啊，
他
是
港香港导演，
港漫来改编的这些电影，所以说实际上以前对于他的概念一直就拍那类片子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古惑仔也好，包括像无间道也好，是非常好的。而且那些是属于就是说对于剧本和人物塑造都还是蛮强的片子。
对，
结果他现在就来开始拍这一类型的片子，
对，红色宇宙，
感觉有一点奇怪，怎么突然好像到大陆这边如鱼得水。
而且我看说刘伟强他本人的特色是因为他是摄影师出身，摄像师出身，所以他的那个拍摄手法是蛮不错的，还有就是他蛮擅长做特效，所以就是这部中国机长啊，他当中特效实际上有些部分有比较夸张。
对，我觉得可能是他有一些就是说过度的加强，
是
因为最想最早像港漫要改编成电影，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们这一波导演就率先说怎么样特效的方式去拍能把它呈现出来，当时确实是做的还不错。但是我觉得用在这部片子，我们可能之后会稍微展开这部片子当中一些夸张的成分，或者说一些特效的展现，可能有一些失真，或者说就失真度比较大，好处上看得比较爽，但实际上有些程度上可能会误导观众，这个我们会之后再聊。
好，那我们今天就分成这样几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影片的基本信息，第二部分我们会就影片的内容进行展开，来分别说一下优点以及缺点，那么第三部分呢就是会来展开说一下有关于这个中国航空的这块事件的外援的信息，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的一些猜测和专家的一些看法。
OK， 好的。
好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影片的基本信息。中国机长这个事件呢是改编自去年的真实的事件，去年514川航航班3游8633他们在高原地带风挡突然破裂脱落备降成都的事件。而且在本部电影改编的过程当中，它的航班号以及这个四川航空它是完全没有改真实的还原当时的航班号，那其中涉及的人物比如说机长啊、副机长啊以及空乘，他们的名字呢是有一两个字改，
略微做了一些变化，
略微做了改变。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就是说这部片子我当时看完了之后会有一些我们之后可能会吐槽一些，就会有一些不满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因为大家都知道是真实事件改编，而且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地名也好，航空公司和机就是飞机的这个航班号也好，包括就是里面所有的人员，实际上大家是完全对得上的。比如说机长本来是叫刘传健，他就给他刘长健、
啊、对对对，
然后那个乘务长毕南就只是改了一个字而已，
就改了一个南，
对，
对，
基本上就是大家只是改了一个字，所以大家很容易和真实事件对得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绝大多数人带着就是一种非常强的纪录片的风格去看、但是实际上当中是有蛮多的改编的成分和夸张的成分、
对，
容易让观众产生误解。包括就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就即使是我知道他改编，他开始也说了我们可能有一些艺术的加工和夸张，但是还是会产生一些让我觉得不太合理的情况，或者说让我看完了之后会对于这部片子 想要反映出来的就是航空公司也好，人员也好，它的专业度产生质疑，这块是觉得我可能当一会儿我们会吐槽比较多的点在这里。
对的，你感觉饼不牢已经在这边吐槽了，本来这边是交代基本信息，我们优缺点等到后面再说啊。然后呢，中国机长的出品方是博纳，他就是塑造红色宇宙，比如说之前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这些都是他出品的。然后这一部中国机长也是博纳今年中国骄傲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本部片子的票房情况啊，今天正好是上映的第十天，我看刚刚破了21亿人民币，那预测的内地最终票房有望达到29亿，就是和我和我的祖国来对比一下，因为这两部片子都是同时上映的，所以都是十天。那么内部片子的话现在是23亿，最终预测呢可能30亿，可能这两部片子来说不相上下。然后我们再聊中国机长的过程当中，就聊剧情或者聊人设的时候呢，会对标，主要对标两部电影，其中一部呢就是2016年时候的萨利机长，这个其实也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都是去院线看的，当时看完其实我就给了比较高的评分，我记得我当时就打了4颗8分。那那部片子呢是2016年12月份在国内上映的，当时的票房是6000多万，
非常惨淡，
其实我觉得还算 OK 的。那么他的导演呢就是美国现在的国师导演，对吧，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老爷爷，他现在已经89岁的高龄。萨利机长当时也被称为是后911时代的精神食粮，这部电影和中国机长其实当中有非常多可以对标，连名字都很像。那么另外一部电影呢就是我们国内所谓的首部特效大片紧急迫降。朽木，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
小时候看是肯定看过的了，但是讲实话印象已经不太深了
啊。这部片子我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学校组织全校一起去观看的，应该是作为是一次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一次电影，是1999年时候9月底其实也是国庆档上映的。那么那次那部电影讲的一个事件呢，就是上海虹桥机场东方航空起落架故障无法放下，后来因为是全员生还没有人伤亡，所以说可能当时的领导觉得这是一件可以拿出来做宣传的事情，就宣扬一下你看我们的机组人员多么的机智勇敢，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第二年实际上就马上拍出来，而且也是在国庆档来放。这部片子我小时候看的虽然印象不是太深刻，但是对于当中的一些剧情和人设还是有印象的。
说起来的确啊，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实际上爱国主义宣传看了不少战争片灾难片之类题材的片子、
嗯、是的。很神奇的是就在紧急迫降之前的两年，我们学校还带我们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天崩地裂，这部片名字因为特别令人印象深刻嘛，我现在在豆瓣上查一下是97年上映的，然后还是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的，讲的是小镇上火山喷发的事件。我也不知道这部片子为什么要拿我们过去给一群小学生看这种这么激烈的电影，就很神奇。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聊剧情的环节啊，我们就会按照比如说聊聊缺点聊聊优点，那么这部片子可能缺点占的比重更大，所以我们主要来聊缺点，对吧。
没错，这部片子怎么说呢，刚刚开始看完了之后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我们刚才也提到在 IMAX 厅看整个的观影效果和代入感很强，而且看的过程之中我们也接受了它是一部就是英雄主义然后灾难题材的主旋律的爽片，所以说基于这个基调当时看完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看完回来了之后再想一想，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对比萨利机长对比紧急迫降，就会感觉到这部片子虽然说它对于就人情的宣扬以及就激情的这个昂扬度是很高，可惜的是仔细回来一想了之后觉得航空这件事尤其是空难并且顺利化解这件事实际上应该去塑造的是专业度以及这一类事件背后的原因，但可惜的是这部片子它因为写实度的问题就它改编的东西比较多，有误导观众的或者说有容易把观众的思维带偏的，还有一些夸张的成分导致它专业度不那么强，再加上它虽然说各个方面的英雄塑造形象是塑造起来了感觉我们看觉好像还不错，但实际上因为这个片子离的就说这个事件太近只有一年多，到现在事故的原因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它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涉及事故背后的原因，不像像萨利机长这种片子是因为那是09年的事情16年才拍过了7年，
对，
整个所有的听证和所有的调查取证全部都结束尘埃落定了之后，而且它的着重重心点也在于大家去剖析这个最后有一个庭审，对对，相关的事情，
判定啊，
对，所以说这两部片子风格完全不一样。回过头来看，就会觉得这部片子作为爽片看的是不错，但是仔细一想，觉得好像确实欠缺一些深度，没有达到我们对于它的一个期望值。
对，就其中最重要的那个风挡掉落这个事情，它整部片子当中是完全没有涉及到任何一点原因，连提都没有提这件事情，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隔靴搔痒。
对，因为就只在最后的时候，就朱亚文扮演的那个角色上来了之后，
哦、
相当于是、
那个、
哎，我来看一下
调查人员，
结果开始还假模假样的把那个驾驶舱的门关上，在里面好像非常认真的在看，结果出来的时候就说句哇，你怎么这么牛啊？一句话，
对这个东西
就把这个带过去了，
完全不专业啊，就看看萨利机场里面的那些安全组，当然他们那个萨利机场里面那些人被刻意塑造成反派的形象、
嗯对对对，
但是显得还是比较严谨比较专业的一个
态度，出发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刻画的角度确实是两部片子差异非常大、
嗯、那我们先来说中国机长吧，就围绕这部片子来聊聊吧。
OK， 我们优点我觉得刚才就说到这一点嘛，就是你作为爽片来看观感还是不错的、但是缺点话就比较，也不说缺点吧，就可能值得吐槽的点会比较多。
嗯，
接下来我先说几个，就是我感觉比较印象深 的我们一个个说吧。
OK，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从头到尾看下来，第一个容易让大家吐槽的点就是这个风挡玻璃吹掉了之后，副驾被挂在窗外那一段。那一段实际上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纳闷的点，因为我的直观告诉我当时飞机已经飞到接近万米高空，外面肯定是非常非常冷的，而且风又这么大，感觉那个副驾在那边挂了，你不说有十几分钟，至少七八分钟以上肯定是有的、
嗯、
我觉得正常人在那种情况之下肯定是扛不住的，就回来肯定别说我还能发什么7700的这个求救信号了，整个人就废掉了，这种感觉甚至可能就已经死了，但是实际上回来了之后发现没有那么夸张，所以说这个点实际上是就是整个导演或者说是整个影片容易给大家产生一个误解，好处是它塑造了一个比较强的紧张感，但是实际上看的过程当中至少我就有这个感觉好像不太合逻辑。
嗯，
而且因为这个片子后来我们去看了实际真实的采访，对、
嗯、
当时这个就是机长他说了很明确，说实际上那个副驾在外面挂了大概也就是二十秒钟三十秒钟的样子。
嗯，
因为刚开始玻璃碎了之后因为压差的关系人会被吸出去，但是很快压差平衡了之后飞机以这么快的速度往前开，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你开着窗开车的时候开着窗风是往里灌的，所以说很快这个副驾就被这个风顺着就回来了，
对，
并没有说那么长的时间，这样子就比较符合逻辑啊，比较符合现实了。
是的，
所以这一块实际上是影片刻意塑造的紧张感，但是实际上那个紧张感就是塑造的时间太长，让人觉得哇塞，你这是美国队长吗？挂在外面那么久都没事儿。所以这块是我觉得可能我要吐槽的第一个点了。
包括在其中，就是欧豪副机长他飞出去的时候，那个机长马上有一个动作就是过去拉他，实际上这一幕好像也是后来加出来的，对吧？
对，这一幕实际上在采访的时候当时的机长刘传健也说了，当时那个情况之下因为玻璃突然碎了，他被拉出去，他被就是风吹出去、
嗯、
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嗯、
而当时整个驾驶舱内就一片狼藉，因为所有的仪表盘全部都故障，而且就是说上面的就是说那些灯啊全部在报警、
哦、
就是整个空气突然骤降缺氧的环境，当时他是下意识有想去拉他，但实际上他看了也根本够不到，因为在这个片子当中感觉他还是手能够得到
他的，
对，他
一直在拉他的，
对，但实际上他当时看了也是完全够不到，而且第二个他当时的想法是我第一要做的是稳住这架飞机，他根本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闲心再去管他的副驾，奔着帮不了，所以说这个也是属于就我不知道这里是要给这个给他机长增加
人
情味呢
情味、啊、
还是说增加他的这个英雄主义就先救身边的伙伴呢，反正我觉得这块确实是就不太符合逻辑了，讲实话不太符合逻辑，如果说我是机长当时的第一反应这个情况，第一些是自救，就不要让比如说玻璃砸到我或者说让我自己出现一些伤亡，第二我要救飞机救整这个船客的人、
嗯、
旁边的人真的是能够得到再够，当时那个情况确实也不允许，所以说这个一直到这个机长回来了之后就被风吹进来了之后他基本上也没有去管他，因为那个时候副驾已经属于就是说在外面只是二三十秒钟就已经快要不说快要失去意识，但是基本上也是不能再帮这架飞机得做什么东西了，所以他当时已经没有管，主要是后来是第二机长和他有些交流帮助他做一些指引相关的东西，所以说这块确实是就在这块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夸张了，会让人觉得好像这个机长无所不能，还能有闲心就把他拉回来，
对，就是感觉这里面每个方面就无论是机长还是其他的成员都是不能黑，就是说你一定要塑造他面面俱到，就是他既有人情味又很有专业性，但实际上这点不能说两面全部都顾及去，
而且这一块实际上还有一点比较可惜的就是它有一些画面的塑造啊，实际上并没有凸显出这个机长真正的专业度和他真正就在这个空难事件当中的伟大之处，因为就比如说 我在当时看的时候，就比如说欧豪被吸出去了之后，实际上我当时他在驾驶飞机的时候，飞机抖动的很厉害，来回晃嘛。
啊，对对对。
包括后来就是欧豪被甩进来，
嗯，
给我当时第一感觉是他实际上是在通过这个飞机加速减速失重的方式，想把欧豪给甩进来的这种感觉。
是，我也是这么感觉。
对，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而且当时也不是这个样子。
哦，这样。
这个可能我之后会，我再到后面的环节我会说，对，就真正。当时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这个机长的伟大之处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并不是说他去拉副驾的这个事儿，也不是说当时在影片当中我们比较能直观的看到他做的一些操作，这个我们可能放到后来再说吧。这是因为这是一个槽点，对，我就先吐槽这个风挡破裂先飞出去这个事儿，我觉得已经属于让我当时有一点无力吐槽的感觉了。
好，那我就着你刚刚所说的夸张特效这方面再说一下。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非常被大家所诟病的一点，就是它当中刻意塑造出来的那个雷暴云和风暴云那一段，那段特效实在夸张到就是让我们想到 S 战警里面是不是风暴女来了，还是雷神劈了个雷啊什么的。你让我想到两部片子，首先第一个就是想到了 Mad Max 4， 就是疯狂的麦克斯4里面，当时小妮子开的那辆非常牛逼的车嘛，带着那个 Tom Hardy 进那个风暴云里面，还说 What a lovely day 那一段。然后第二就是让我想到最近我们看的那部美剧，叫做那个切尔诺贝利。
切尔诺贝利，对。
切尔诺贝利当时他们要到核辐射那个顶上，也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云，然后直升飞机进不去，进去了之后就直接坠机。那两段就让我感觉好像是特效做的夸张的稍微有点过头，有点像是漫威的那种特效大片的感觉了。
对，感觉这块确实特效有点用力过猛，且不说本身雷暴云这一段就是加戏加出来的，
对，
本身开的过程中晴空万里青藏高原上没这档的事儿、
啊。
我可以理解导演你为了就是说体现出这个片子紧张感嘛，
加戏，
对，你加一点戏可以，但你不要做的这么夸张，你这真的是就把它弄得像漫威的片子一样，对不对？你的机长都是超人，你是钢铁侠吧，开着飞机往前走、
实际上最夸张的一段是当中他们没有风挡，但是当中有冰雹啊雨点啊全部砸进来、这个、
那段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小声的和呼噜吐槽了一句，因为就当时的飞机速度是差不多800公里每小时，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冰雹过来的话，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我举一个对比的例子啊，手枪子弹一般来说可能是音速或者音速快一点，也就差不多300多到400米每秒，换算成公里的话差不多可能就1200公里每秒，就差不多它基本上是一大半的手枪子弹的速度。你想以它那个打在飞机上噼里啪啦的状态，你半个风挡都没有了打进来，他们身上毫发无伤，
是
这个不千疮百孔至少也是头破血流了吧，那边就太夸张太夸张。我当时第一眼看，你如果说不加冰雹那一段我也就忍了，你还加了冰雹那一段，就明显就觉得有点太过离谱。你也不想想你自己说的飞机是8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你不在那边飞，这个有点太离谱太离谱。
而且它的雨点进来，就现在不说冰雹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然后雨点进来整个机舱里面完全没有湿掉，从头到尾都是非常非常干燥的，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是有一个意识
感觉都是幻觉，感觉都是幻觉。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算是非常轻而易举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 bug。
对，
为什么导演，
而且我觉得这段特效塑造，就至少冰雹的特效这一段你可以不用加，因为加了之后只是徒添败笔，觉得。再加上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雷暴云机长是怎么英勇的飞出去的，
对，
飞出去之前还要给他一段冥思，然后完了之后想到了自己过生日的女儿，像小天使一样。而且那段我开始看的有点吓，你知道吗？
有点什么？
有点吓，因为
有点吓，
他当时就感觉不行了，然后完了就非常危险，出不去了，然后看到了自己的女儿像小天使一样在一个白色的洁净的没有人的飞机上，感觉像是
已经
到天国世界去了那种感觉。结果一回来了之后，突然就感觉灵光乍现，佛祖保佑，对不对？神灵附体，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凭着一双肉眼是怎么在云层当中看到一条通路，就这么飞了过去。我也真是服了他了。我这个地方我真的是觉得，就这段塑造给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你这个机长，你不是凭着你的专业，不是凭着你的经验和直觉飞出去的，你是凭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神明护体飞出去的。这块实际上我觉得和这部片子应该要反映的东西不一样，
对，
对不对？你我党也不是，我们是讲马克思主义的呀，不是讲这些东西的呀。你性子到底是什么东西指引你飞出去吗？我觉得这块让我蛮尴尬的。
对，就是它和整部片子的基调反正非常的不符合。那我这边要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对比一下萨利机长啊，因为萨利机长和中国机长这两件事情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就是说对于真实事件改编，实际上呢要改编成电影难度其实比较大，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是没有悬念的，大家都知道最后是全员生还，所以改编的时候自由度就比较低。那么所以说可能就刘伟强导演在改编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事情 如果我按照原始事件真实改编，就没有什么色彩，
略显平淡。
它得增加很多内容，增加刻意增加很多，比如说当中的人设有一些尴尬的剧情啊，或者是增加一些本来是没有的困难。但是我们就来看一下萨利机长是怎么拍的，这时候就对比一下，因为萨利机长的整个事件更短，发生的整个事件从他开始起飞到降落一共只经历了208秒。
从不应该说是他发现了发生了那个事件，
发现了那个鸟的
事件，对，发现两个发动机都失去了动力到紧急降落在河上只有200多秒，
只有208秒的时间。对，那你对比一下，像中国机长他整个发生的事件其实应该是有40分钟，
对，接近40分钟了。有，
然后我们这次其实我们昨天又重新看了一遍萨利机长嘛，就会发现他真的拍得很好。因为他是怎么拍那个机组上面发生的事情，他是用倒叙和插叙拍的，而且他是用不同的视角2到3次反复拍在飞机上发生的事件。首先是拍机组内的那个乘客发现了这个事情，第二次就是他们在做最后的 simulation， 就是那个叫
模拟
的时候，
对，
才真正的还原整个事件。但是他从不同的专业的角度和非专业的角度来同时展现这208秒的一个情况，再加上他当中有非常多非常专业的责任判定和事故调查，但是中国机长他就没有，他就是要干拍这40分钟的一个飞机，
是的，
他就是流水账从头拍到尾，所以他当中就得加一些料啊，加一些戏啊。
对，而且因为萨利机长那部片子实际上主要的矛盾集中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为讲白了，萨利机长当时他选择了把那个飞机迫降在哈德森河上，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那架飞机是沉在河，也就是说几亿美金打水漂了。
对，
实际上当时他第一反应是要准备迫降在机场，他们当时也觉得机场是可以的，所以说实际上最终是空管局包括事故调查组包括像保险公司这些背后一直在找他的麻烦，觉得他当时是不是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不管是你确实你是英雄，你让所有的人都获救了，但是你把这架飞机给弄沉了，实际上它有这么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冲突。这部片子讲白了，第一不存在说我把一架飞机弄毁了，而且呢我是把这个飞机顺利的开回来，人也平安无事，再加上现在事故调查也没有出来，即使是事故调查出来和机长和机组人员肯定是没关系的，所以说这里就没有人的对立，只能就你人和人不斗了，你就人只能斗天，然后导演就开始发挥他拍港漫的这个风格，开始加戏，用特效来给他加戏，显得好像我这个人斗天斗得很厉害。
对，
这边就反正至少从我们的感觉，因为我们有先入为主的概念，我们觉得你这个名字如此像萨利机长，我们带着那个想法，就是你要体现出专业度。包括我们看之前也会有一些零星的消息，大家说啊，看完了这个片子，大家本来说质疑说会不会看完了之后不敢坐飞机了，很多人说看完了之后更加觉得，哎，我们中国的这个民航这个专业都是很够的，肯定没有问题的。我们基于这个心态去看，结果看完了之后发现反而变成了一部英雄主义的片子，好像和他的专业度体现并不是这么好，让我们觉得比较失望。
那特效这块我们就先吐槽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电影当中的人物设定吧，就角色众多，明星客串众多。那首先我就觉得中国机长这个标题其实并不是太符合本部片子，因为你可以对标萨利机长，萨利机长的确是片子里面80%都是在塑造 Tom Hanks， 他塑造了萨利机长的一个内心的斗争以及他的一个人物的表现。但是中国机长实际上张涵予演的这个机长出现的时长并不是特别长，他花了很多时间刻画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角色。
没错，机长我们先后说，我们先说一下除了机长其他的人物塑造。实际上我觉得是挺奇怪的一个事儿，因为本身从这个事件来说，讲白了主要的功劳就是在机长，其他的哪怕是副驾和第二这个机长实际上贡献度不是特别大。
对，
但是这里我们先说副驾，副驾欧豪一个是贡献了一段惊心动魄的窗外飘荡戏，对不对，塑造了紧张感，但是实际上带来了很大的失真。而且这部片子除了这个之外看到的是什么啊？撩空姐，空难完了之后，对不对，迎娶张天爱，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剧情我真的是无力吐槽，不知道怎么回事。
欧豪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多吐槽点了，他后面他应该是整部飞机上面受伤最重的人吧，结果在他下飞机的时候，那下面那围着一圈人那
都消失了，自己悠闲的在那个地方
消失了。而且他居然在外面挂了那么久，下来之后还能这么好的走路，而且还能去撩妹，
对啊，
然后也最后也没有被夹道欢迎。我也搞不懂那下面那群人是突然之间消失了，那些群众包括那些警车还有救护车都到哪里去了呢？
没错，所以说这个副驾这个角色讲实话刻画的，就你不刻画也罢，你刻画你不要用这种方式刻画嘛，感觉变成了一个走流量的刻画模式。 然后我们再说第二机长杜江。杜江实际上这个角色本身吧，他在这个空难当中实际上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因为后来因为副驾当时真实事件当中已经是基本上失去了功能，只是说7700的这个信号它可以去发，不断的去发送，主要还是说是副驾来去指引机长，协助机长吧，把这个飞机迫降在成都机场。但这部片子当中我们看到杜江，我对他最大的影响，第一就是他在当中可以休息的时候跑到了驾驶舱，又去撩一个乘客，撩一个美女乘客，然后完了之后呢，回来了之后他主要的作用就是第一帮机长戴上氧气面罩，第二就狂搓机长的手，告诉他实际上这里是很冷的，很冷的，观众你们看不见，但是真的很冷，只有这个作用，其他的基本上没有体现出来。我觉得这个人物塑造也是非常失败的。
我真的是搞不懂这部片子他在想什么，这个导演在想什么，为什么非得把副机长和第二机长都塑造成这种很猥琐的男人的形象，就不停的看到美女就要去撩，特别是那个杜江他自己有老婆 Angelababy 什么那个也很尬，然后呢他又去撩一个莫名其妙的那个网红脸，然后那个网红脸我也不认识是谁，然后他就坐在那边，而且给了他非常多的镜头，从整部电影到结束一直在给那个女生镜头，
不知道
那个女生莫名其妙坐在那边，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然后杜江跟他的那一段又是尬到无与伦比，不知道怎么想的，他可能就是迎合了国内的观众，就对于
空乘、空姐、机长的一些幻想，
对，就觉得他们可能是私生活非常混乱的一群人。但是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往这上面拍，这不是在拍港片或者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说完驾驶室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整个乘务组这一块。乘务组这一块，实际上我觉得稍微形象刻画的好一点的，实际上是袁泉演的碧南这个角色，包括袁泉的演技，确实也一定程度上撑起来了。虽然说有一些台词，我们觉得有一些失真，或者说是就肯定不是现实情况下一定会去展现的方式，但是确实当时看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就是说比较能调动人心的。
对
这块就还可以。
我觉得袁泉的演技应该算是整部片子当中的优点吧，因为当时我看完之后第一感觉我就跟你说，我觉得整部片子当中就是袁泉演的，
对，袁泉演的真是好，真是好，没错。然后呢，就说另外的话，实际上就对于整个乘客舱内的有些情节的设定就很奇怪，就比如说他们实际上飞机当中有一段是失重了的，所有人飞到天花板上。我们知道那个餐车后来实际上是把一个乘务员那空姐给撞倒在那边了，然后那个空姐后来莫名其妙爬不起来又爬起来了，我也不知道她是就你到底是昏过去了呢，还是只是受伤了动不了而已，后来又感觉轻轻松松的爬起来。他后来实际上因为真实事件，他是后来有腰伤被送到骨科去救治，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片子当中看感觉就是我只是昏过去了而已，然后你们每一个人不断的叫我5号5号5号不断的叫我，把我叫起来了，这种感觉。再加上那辆餐车，你要在这个驾驶舱当中塑造一些紧张感，你需要比如说情侣掉下来，这个真实事件是有的，餐车飞起来是有的，你好歹做的真实一点。这个餐车我们看到的是乘务，就是空姐飞到天花板上又落下来，餐车实际上也是有这么一个动作的，但是你后来所有的镜头当中看，餐车上面摆的所有的吃的喝的原封不动，一模一样，这个就让我觉得你这个餐车你是锁起来，你锁起来是不让它前后飞，你可不是锁在地上，所以说这块当时我看得很奇怪，包括说整个就是救空姐那一段，就不断的大家在比大拇指，我也是觉得看得巨尬无比，我感觉你是要塑造一个手势吗？就通过这个手势来传递一些什么信息吗？
就整部片子当中不停的比大拇指，不停的比心，就是你可能最开始看的时候你会受感动的，就是他们每个人举起大拇指，但是实在是用的太多了，包括到最后群众夹道欢迎那个机长的时候，大家每个人都比大拇指，那一段就特别的美，
可能中国人比较习惯于一些符号化的表示，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动作或者让大家记住的东西来表达这个情绪，我觉得这个确实挺尴尬的，
特别表面化，
挺尴尬的。然后再我们再说说乘客，普通乘客的刻画，实际上这部片子前大概30分钟时间花了不少的功夫，一方面是刻画乘务组或者说整个机组人员在相当于是这个整个民航它的各个系统之间怎么运作，包括机组人员他的从用餐开始登机开始检查飞机开始，这一块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一些新鲜感的，因为确实绝大多数人对这块不了解，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大家看看觉得蛮有意思的。实际上这个就有点像，因为我这段时间正好在看，我可以推荐大家一本书，阿瑟黑利写的叫航空港，对，因为我最近正好在看阿瑟黑利就是行业六部曲嘛，因为它是一个稍微展开一点说吧，就阿瑟黑利是一个上个世纪大概活跃在60-70年代的一个作家，他非常善于写某一个具体行业的 一个故事。他写了六本小说，分别是写医生这个行业的叫最后诊断，写医药这个行业叫烈药，因为这两个和我专业相关，我看得很快。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和酒店行业相关的大饭店，和飞机相关的民航相关的叫航空港，还有一个叫汽车城，还有一个我记不清了，反正就是这几个，哦，还有一个叫晚间新闻，写新闻行业的，他属于对每一个行业都刻画的非常非常的深，他会基本上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去做专访，然后完了之后就一个很小的故事去展现这个行业当中出现面对一个世界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不同的角色所扮演的这个位置和功能，并且他们的心理活动都会写得出来。比如说航空港这个事情，实际上写的就是短短大概七个小时之间，一个机场因为一场暴风雪事件带来的一系列的影响，每一个岗位上的人他怎么去应对以及他们的心态。比如大饭店这个是实际上就写的是五天之内一个饭店因为一些凶杀案以及一些收购的事件，每一个岗位上的人产生一些事件，就这块实际上对于普通的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还是很有意思的。这部片子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刚开始那半个小时尤其是对于机组的描写，对于民航这块的描写，大家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但是他实际上还花了很多时间去描写各个乘客，但可惜是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大家可能会略微想起来一些，比如说那个战友死在青藏高原上的那个老兵，
对
不对？比如说一开始实际上有一个离家出走不愿意接父母电话的一个小女孩，
这个我都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角色，
是谁？是白头发的那个短发的女生。
对的对的对的，她不愿意接电话嘛，
我就一直搞不懂这个人拍她这么多镜头。
然后对啊，包括还有就是说像那个就是那个会表白聋哑人的那一对，
这个我有印象。
对，包括还有就是说那个夫妻之间去谅解，他们要去打工，说实际上我是在这个工地上帮别人做饭，不是在饭店里，说哎我早就知道你做那么难吃，
对
不对？包括还有像那个藏民母子，还算是描写的戏份比较多，印象比较深的，那包括还有就是说，我们还有看那个，就一开始坐在头等舱要找找空姐的那个大款，对，他有很多个普通乘客都花了两段、三段甚至四段镜头，在不同的地方穿插了去描写，但是没有一个乘客描写到让大家觉得好像这个和空难事件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他在这个空难事件当中有一些什么突出的表现让你能记住他，或者说是他本身对于这个。就对于这个剧情的发展有没有一些穿线的作用都没有，就感觉就非常浮表的做了一块，
就是
有一点像是什么，有一点像是，就我第一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就像美国政治正确的这种风潮之下，众生相我都得描写到，对不对？少数民族我要有，对不对？然后这个男的要有，女的要有，老的要有，对不对？
是，
然后各种各样职业的人都要有，就感觉就特别特别的奇怪。实际上这块让我觉得非常失望，实际上我觉得你不如挑一两个，就比如说藏民母子那两个实际上是比较容易来深度刻画的，而且确实他也是所有印象中最深的。
对，
一开始和机长说扎西德勒，包括最后帮助就是说一个空姐固定在那边，这个实际上是相对而言刚才我说的这些当中塑造稍微还留下一点印象的，其他的就没头没尾。就比如说捧个骨灰的那个东西，你想意味着什么吗？你想表示什么吗？他说我这个
后来他好像也没有再说，
也没有说，
我没有印象，
也没有再说啊。包括说像刚刚那个离家出走的那个女孩，也没有说她最后怎么样，还有没有心态的转变啊，都没有，很莫名其妙。所以我觉得乘客这一块塑造是一大败笔，就所有乘客的塑造都是败笔。
对，然后其中让我最不满意的实际上一个就是那个头等舱的那个大款，现在有这样的人吗？我想说就是已经极端刻画到恶劣到什么态度，就是你要一份粥你要一份面，你非得说两份都给我上来等等，而且这个人态度到最后一下子转变就非常非常突兀。包括上面飞机上那个有一个人不是说我要冲进头等
要冲到机长室那边，那个
机长室
那个倒还算了，那个可以体现出他的
不
理性。
不是，我觉得他冲 OK，袁泉说了一番话教育他一下，
对吧？
他就不冲，他说好的。然后这个时候全体机长本来啊，全部大家都吵得一塌糊涂，袁泉一说话大家完全像小学生一样乖乖坐下，变得非常的安静，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然后包括哑女那个我也觉得很尬，因为那个哑女不说话，然后那个男的向她表白了，哑女表示了一下说但是我不会说话，可是下来你就会发现男生已经牵起了女生的手，女生就非得要接受这个男生吗？然后包括还有就是袁泉的刻画，因为我们看到最开始第一幕袁泉开着一辆车独自在雨中看就其他的空乘小姐姐有男朋友来接啊什么的那一段，感觉她非常的心酸嘛，包括她想要去握自己手上那个戒指的动作，
就落寞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她是一个比如说感情不顺利的女人。可是到整部片子她已经塑造了，也已经刻画，已经埋下伏笔了，但是到最后却没有一个结尾，也没有讲袁泉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所以他不如就挑几个重点来讲。
是的，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属于，我不知道是导演他本身的风格习惯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中国这类型片子就喜欢说在一个这个灾难事件之后要体现出每一个人好像都有往前走一步的感觉、嗯、甚至说一定要把欧豪跟张天爱搞在一起、哦、
对，
顺利飙成功的感觉。实际上我们再对比萨利机长，萨利机长就非常的真实，所有的乘客你就是经历了什么事件，然后完了之后对于机长有什么样的感情，自己又感谢自己能平安落地，实际上绝大多数人的感情就这么简单。
萨利机长里面根本就没有描写，
没有单独乘
客，
没有
乘
客
那一段，
对，
就是到最后放纪录片的那个时候出来那些真实的乘客的影像，前面是根本不需要去描写这些。
是，所以说就你真真实实的去表现乘客在当中可能的事件，不要再给乘客加戏了，已经是属于就机长你都没有、哦、我们既然说到机长，我们最后说一下、哦、我再说机长之前我再吐槽一点、哦、除了这些乘客之外，实际上这部片子还给了大量的戏份到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塔台的管制，包括说这个、
哦、对对对，
重庆机场、成都机场地面的民航调度、
哦、
包括机场的地勤，然后还有像军方的支持，非常非常的镜头切来切去。讲实话，作为我一个外行人来说，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我是有点懵逼的。我对于就是说确实我不太懂民航之间的调度了，就是你们每一个阶段是应该由谁来调度，包括军方怎么样把这个航空领域交给民航来调度，这一块我是不太懂的。但是你可以说你不要切换的这么频繁，你都是明星在上面演来演去演来演去，对不对？我承认，
我都不太认
就你现在那个声音在那边说8633的东西，大家是比较容易记得住，但是其他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当时看的有点懵逼，很多观众可能看的有点乱，就属于什么？就属于这部片子疯狂的给这些部门点赞，你们都是好样的。
是 是, 是。
但实际上的结果是让我们看的有点混，这块我觉得也是，反正我这块属于有点不太喜欢的。
因为它作为红色宇宙的一部片子，它不能质疑任何一个部门，
对，大家都是好样的。
就是说，它每个部门可能都会说，哎，我们部门表现的也很好，要给他们施加压力嘛，也得给我们部门露个脸啊。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嘛。
对，行，我最后我们说回机长啊，我们说回这个机长的人物塑造，因为毕竟这部片子还是到
中国机场。没有，我们还有一个没有吐槽呢，就是我们把机组人吐槽，乘客吐槽。还有就是关晓彤那帮飞行爱好者、
哦、
这个还没有、
哦、那个我都可见这帮角色是多么不重要，我真的不知道。就他当中实际上有一段两段三段戏、
嗯、
然后呢那三段戏还戏份还一个就时间一个比一个长、
嗯、
最后我也没看出他有个半毛钱作用，
是
对吧？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在里面，包括最后关晓彤那段是最奇怪的，就是他冲过去要看那个飞机的时候，
嗯、
他还把一个人撞倒、
啊，还把一个人撞开那种感觉。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重要，我才重要，
嗯、
是吧？其实我觉得描述那个最后一场戏群戏，就是那个航空爱好者聚集在机场旁边拍照那段，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个还行，那个还行，
那段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他没必要把就是关晓彤的戏份，
而且没必要那么长一段。实际上你只要有几个画面切到，让大家知道这个。事件实际上当时真实的情况就是所有的民众也参与到当中，也在关注这个事情，并且现场去看到了这些事情，我觉得就够了。你塑造那些人，你这些人又没有人物弧光，你为什么要塑造？还给那么多镜头，就是因为他是关晓彤吗？
嗯，
就是因为他唱了，
他唱了中国空姐你叉叉你叉叉，对对，我本来想说把你叉叉作为片头曲放的，但是熊木不同意。
不行不行不行，不能放这个，这个逼格实在是拉低我们的这个，接受不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自己去。B 站上搜一下，对吧？这个歌还真洗脑度是足够的。
这首歌已经有一点烂到已经成为那种咖片了，就是已经成为一种邪典歌曲的那种感觉了。
嗯、有点有点，歌词写的也是，哎呀，我就莫名其妙。行行，这个不吐槽，这个不吐槽。我们不是你不说我都忘了，这个人存在感太低。
现在回来，
好，我们最后说机长。机长这个事儿吧，我们还是说回啊，整个事件最大的功劳实际上是机长。
嗯，
而且确实。这部片子应该花更多的笔墨去塑造机长，而且真实事件当中，因为我看了后面的采访，包括后续就是大家对于整个事件的这个回顾啊，机长做的一系列的举措才是让这架飞机真正的落下的，和乘务组和第二机长和副驾实际上关系都不太大。但是可惜的是，这部片子当中对于机长塑造，张涵予这个演员实际上演技他是够的，但是这部片子实际上没有多少空间可以让他表现，因为确实很难拍。在这个环境之下，机长做出那些决定实际上就是他。我举几个例子好了，我稍微展开一点说吧。就首先我们说，我刚才稍微查了一下，就如果说你要成为一名民航的机长，你是要怎么样训练过来的、
哦、
首先你要经过两段训练，第一段250个小时的飞行学院的训练。但是250个小时飞行学院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你飞完了250小时，你出来还是一250， 对吧？而且这250小时，实际上你是要不断的去积累的。比如举个例子，我和呼噜之前去塞班岛的时候，当时在那边就说坐那个小飞机，
对，
当时我们还就说那个地陪就跟我们说，为什么有这些就是说机长愿意在这边开着小破飞机带这些游客到处飞，就是为了积攒他们的飞行时间，
对，
他们是要凑够足够的飞行时间才可以往下一步去晋级的。所以说这一块实际上首先是250个小时，你要在学院去训练。去训练你自己的基础知识和飞行技能，尤其是一些飞行的实操经验，之后更长的是需要有2700个小时的作为副驾的训练。
哦，
2700个小时是什么概念？你算你一天，如果说你大概，因为国内航线基本上比较短，一天比如说3个小时，那你要连续不断一年你飞300天，你要飞3年以上你才有可能晋级。绝大多数人实际上可能都是要5年8年之上才有可能成为机长。
Okay.
所以说这块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训练。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们不断的考验，就是说第一，你要对于所有的专业知识非常的熟悉；第二，对于各种紧急情况，包括像这个当中的事件紧急情况，绝对他们是没有训练过的。
对。
但是你需要就是说对于各种紧急情况你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力。第三，就是说你能保证在这些情况之下你相对心态的平和和稳定，这块实际上是最最重要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之前在2016年的时候还有一个事件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东航的这个叫何超那个机长，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事件，就是东航当时在虹桥机场有一班飞机要飞到天津去，但是因为当时塔台管制员的调度失误，导致他飞的过程中横着又有一个飞机出来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
对，当时非常非常严，他当时很简单的说就是面对着那个情况，那个机长实际上他当时已经是属于他的飞行记录是什么？安全飞行时间14000个小时，飞行的距离绕地球270圈，非常有经验的机长，给留给他的就是2秒钟时间的决断，决断就是我把飞机刹停下来，或者说是转向，或者是我迅速加速把飞机拉升起来。最后他选择的是后面一个方式，也非常幸运的是他把他当时驾驶的 A320 的那个飞机，哎，和这个飞机还很像，我们这次是 A319、A320 是同一个系列的飞机，迅速的拉升起来了之后避免了当时我们所叫航空器相撞的这么一个危险的事件，所以导致就是说就是2秒钟之内拯救了2架飞机，整个上飞机上他可能有400多个旅客和乘务员，实际上所有的经验转化为就是2秒钟时间的决断，这个决断才是这些就是说机长真正专业的素养和这么多年的训练留给他的这么一个临急情况的一个判断。
对，就像夏利机长里面当时也是就留给他没有几秒钟判断的时间，然后当时他们问他你为什么做出这个判断，然后那个 Tom Hanks 他就说 I bought it，就是、
对，
我眼球我目测了一下，
毛不不嘛，对不对？
我目测了一下，
对的，
就是我这几十年以来的经验所判断出来的。
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对于这个机长成长确实是很不容易，他的专业度实际上一直在培养的，就是专业度，并不是说你的个人英雄主义，或者说你有一些就是超出人类所能理解的体能或者说是智能的一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这么多年的专业训练把你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危急关头承担起责任并且做出一些相对比较正确决断的。那我们再说回到这件事情，实际上事后他们在回顾或者是复盘当时这个机长在那个极端环境之下，当时他面临的实际上是3个最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9800米的高空是极度缺氧的，实际上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你当时有觉得缺氧吗？他说实际上当时那个情况这样，肾上腺素高速分泌了之后他想的就是怎么样控制住飞机怎么样稳住，一开始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缺氧，后来是就是第二机长进来了之后才帮他把氧气面罩给戴上。
哦，
这是第一个，
这是真的后来是那个
机长
帮他，
对，他自己真的，
第二机长帮
他带的，他自己当时真
的
是第一没有时间去戴，第二也想不到去戴，因为脑子里想的第一个就是我要不能让飞机倒下去，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40度的低温在高空当中真的是非常的冷。当这个片子当中他穿的还是长袖，真实事件上当时穿的是一件短袖。当时他真的是觉得就是他当他把飞机稍微稳定下来一点，氧气面罩戴上去的时候，他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右手冻僵了，非常非常的冷，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难的一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就是当时80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如此快的情况，而且我们知道实际上副机长进来了之后你这么高的速度在高空中开，那个风是像就风是像拼了命一样往里灌，所以说整个机舱之内第一基本上是听不见任何东西的，包括他们说他们当时要备降成都机场叫盲发。什么叫盲发？就是他们只能往下传信号，就他们可以通过对讲机把信号传到下面，管制台和地面所有传上去，他们是
听
不见的。
哦，
他们相当于就是就我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比如说我准备降哪个地方，然后完了之后呢就是我准备怎么降什么时候降，具体你们底下该怎么调度怎么你们自己看着办，我是没有办法再和你们去做回应的，所以很难很难。包括说乘务长毕南要和他，当时他还想问就是 后就驾驶舱怎么样，因为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我们看到这部片子当中后来就是说那个机舱的门还是能关上的，实际上在真实事件中很长时间机舱的门是根本关不上，所以说那个风是从前面的挡风玻璃一直灌到整个机尾，所有的后面的就是说整个这个乘客舱一片狼藉，而且风巨大无比，后面空道声也都基本上被风压得都听不见，他前面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要做一些操作或者说是做一些选择很难很难。而且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情况，那个我们在这个片子当中看，实际上我们对于就是整个飞机内部感觉好像只是当中有些东西脱落了，有些东西有一些损坏，主要是挡风玻璃坏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玻璃一碎，风大量的往外一抽吸，再一进来的风灌进来了之后，整个仪表盘损坏的是一塌糊涂。后面实际上真实事件当中我们看到就是最后片尾有一张照片破损的非常夸张，不说像里面像炸弹爆炸过一样，但属于就属于那种拿着榔头敲了几十榔头的这种状态。而且当时机长说副驾回来了之后，当时就说他把飞机稳下来想要去看一下，整个飞机上所有的报警灯全部亮着，而且即使是有一些指示灯还是或者说一些显示的东西还在亮的时候，他都不敢相信，他不确定那些东西是真的显示的是正确的值还是错误的。所以说基本上他举个例子，他就说相当于是你本来开着一辆自动驾驶的飞机，自动驾驶的汽车突然变成一手扶拖拉机的感觉，真的是得亏好在这个时候是真实的，他本来是军用飞机的驾驶员，他后来转民航了。所以说因为军用飞机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有许多东西需要驾驶员自己操作，不像民航自动化非常非常高，所以说它对于这块相当于它在于这种就是说需要大量手动操作的情况之下，它的判断力和决断力和操控感还是有的，所以这块确实是得益于它这么一个背景，你真的要换一个驾驶员别的可能真的做不到。第三个他们在说就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我们刚才说了缺氧寒冷高速飞行的状态之下，这个机长能把这个飞机开回来，实际上既他的伟大之处真的不在于第一我要去拉副机长，或者说是我能就是说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带着大家冲出了雷云，他当时真正关键决断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没有去找氧气棉罩，先想的是怎么样把飞机控制住，不要让这个飞机坠下去，或者说是整个飞机翻转啊 倒飞啊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当时选择的最正确的就是我把油门全部松掉，就不要让飞机继续加速，因为继续加速会导致什么，因为风一进来了之后整个飞机的这个姿态会变，飞机要么是翘头要么是下垂会向下坠，他选择说把油门松掉把速度降下来，第三我迅速的把飞机拉平变成一个平飞的状态，基于这三点才最终他有机会说哦，第一这个风进来了之后副驾回来了，第二就是说我可以控制这个飞机的情况之下，第二机长能进来能协助我戴上氧气面罩去和地面沟通，去找到一个我可以去备降的机场，然后完了就把飞机开回到成都去，都是取决于他可能就在那个大概短短的半分钟之内做的这几个决定，因为如果错过了那个时间点你可能就是救不回来的。所以说这块实际上大家就是我看了很多就幕后的就是说调查也好就是说采访也好，实际上大家都在说机长做的最关键的就是三个点，但是这三个点在影片当中恰恰是观众不太就没有感受，确实我承认这三个点不太容易拍，我们知道萨利机长当中实际上好处是因为他最后有那么一个听证会，他可以通过反复的对比取证并且模拟告诉大家萨利机长伟大之处在于他当时为什么选择了迫降在河上而不是去机场，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包括刚刚忽略说他通过一遍两遍三遍不同角度的去回放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片子实际上从头到尾一气呵成，但是呢这个关键点上它反而没有办法去展现，或者说它展现的还不够，实际上它可以通过一些后续就后续的东西，因为虽然我们不说要有一个人和人的冲突去凸显出它决断的正确性，但至少大家能意识到机长的真正的伟大在于专业训练让他在危急时刻做出了三个正确的决定才能把飞机开回来，并不是说他的那些英雄举动，所以这块是我觉得对于这部片子塑造机长这个角色我们为什么觉得好像机长塑造不是很强，或者说感觉好像塑造的不是很真实，或者说不是很专业的感觉，就如果说是这样子一个机长英雄光环是有的，但是我没看出就是说民航的训练怎么让你在关键时刻通过你的专业度保证了可以做出很多的决定，我觉得这块实际上是让我看完之后比较失望的一个点。
是的，感觉他就是张涵予塑造他一贯的形象，就是那种怎么说，就是那种
硬汉的那种，
对，硬汉的形象，就是好像只要你意志坚强或者是你体力够好你就可以坐上机长这个位置，实际上他当中做出了很多专业性的判断他们都没有拍出来。
对，所以说这块确实是反正比较可惜吧。确实当然也限于就是说这个片子相对比较难拍了，其实回想一想、
是
这些东西在空中更多的实际上是对于人心理的一个挑战，以及当时就是说临危决断的一个挑战，这个东西在画面上展现确实比较难，不太容易。但是我觉得就实际上导演可以有其他的方式从侧面来体现，
嗯，
就通过事后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方式来体现，没有必要说这个花那么多笔墨在乘务员或者说就像把整个机组包括乘客的形象刻画的这么多。
对
对，实际上是有一点可惜，包括实际上当中还有一些小的专业度了。我当然就说这个我相信他专业度应该是有的，但是实际上有些地方我觉得有点奇怪，比如说他们一开始就是说就餐，就上飞机之前就餐。
对，
因为我知道民航的飞机规定原则上来说机长和副机长包括副驾实际上是不能同餐同食的，包括即使是如果说你一定要比如说这个地方只能供应同一种餐，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说你机长今天吃的是红烧牛肉，那你副驾今天你可能就要吃清蒸带鱼，你们最好不要吃同样的东西。就算今天只有红烧牛肉，你们一般来说用餐时间要错开1到2个小时，这样避免第一食物中毒，第二产生一些就是说食物不安全问题导致拉肚子，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情况，要把这个时间点错开。但他们基本上是同一个食堂里同时吃同时上去，这块我不知道是没有注意呢，还是说确实就川航他可能有些规定现在放松了就
是
这个样子。
是因为他那边要刻画那群明星在一起
聊天是吧，对，我觉得可能是
那种感觉，
对对对，
他要让他们有一个大集合的一
个露脸
的状况，
对对对，这个有可能
交代每一个人的性格和个色，
对对对，而且包括还对应到最后一年之后他们在聚餐那个状态。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民航的这个规定应该是不会改的，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就基本的安全要求，包括说就你要保像下一届我们能看到你要保持8小时的睡眠，包括现在很多机长要求就是你可能短的话是12个小时，长的话是24小时，飞机之前不许饮酒等等等等的要求，这个都是很严格的规定。实际上这个片子当中有一些疏漏，包括就是说他们说要就是要紧急迫降的时候，当时他们在说就是说低头弯腰紧迫用力，那个紧迫用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事件，真的
是
他们应该是
就是这么说的。
那我只能说民航你这个词吧，你就不能换一个大家容易理解一点，什么叫紧迫用力吗？
我其实当时也疑问为什么叫紧迫用力。
对啊，因为
英文是叫 brace yourself。
对，因为对我们在那个就萨里机长当中看的实际上就很明确，就 heads down stay down brace for impact，
对，
就指令非常明确的一些东西，不会产生一些误解。我们听的中文的东西你告诉我你
紧
迫
用力，
我是乘客我可能还要懵逼，
我也懵逼了一些，
看大家怎么做我也
是
怎么做了，
我也是看大家怎么做才怎么做。那么现在知道紧迫用力是怎么回事了，
希望我们不要遇到就行
了。对对，不要遇到太可怕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吐槽就吐槽到这吧，我觉得这个吐槽的已经反正
OK 我觉得
已经蛮多了，把我们想要说的都说了。最后我再稍微说一点，就是说这个真实事件背后的事情吧。就看完这个东西呢，我稍微查一下真实事件背后啊。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飞机确实下来了之后没有伤，有伤无亡，伤也都不是重伤。我们先说那个副驾实际上被吹出去20-30秒，真实的20-30秒，不是那十几分钟的感觉。
他后来怎么样？我很好奇。
他当时实际上确实问题不大，因为第一，他主要是面部擦伤。第二个就是说腰部实际上是扭伤的，因为当时他为什么会被吸出去，是因为他把胸前的安全带松开了，但他为什么没有被飞走，是因为他腰部的安全带还系着在，但是那个风力太强，所以他腰部实际上是有扭伤的，包括他右眼是有受伤的，但是这些东西送到医院救治的时候都没有大碍。然后呢，这个空姐就是被撞晕了那个，她倒是真的是腰被撞得蛮厉害，因为实际上应该看片当中也看到，她是失重飞上去又落下来，而且这个落下来的过程当中不知道真实事件她是撞了地板呢，撞了天花板呢，还是直接撞的那个车被车撞了这种情况，她反正是后来是送到骨科去就诊的，相对会严重一些，但具体好像问题反正也不大。然后呢，就是说整个乘客当中基本上就是擦擦碰碰的27个乘客去就诊了，也都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这个事件结局是非常圆满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看到他实际上迫降了成都机场了之后，我们后个 M 又看到很多人又飞到拉萨去。
对对对，
这块呢我特意看了一下数字，整个飞机上119名旅客到了成都机场了之后基本上都去就是说休息室去休息去了，然后完了之后后续有58名旅客改签又飞到了拉萨，也就是说实际上还有一半的人。
他们是同一天吗？
对，同一天同一班飞机又飞过去了。不是同一天，可能
不是
同一天，应该是次日了。
对，
然后但是就说58名旅客改天又飞过去了，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人算了我不飞了。
对，还有一半
我也觉得很有阴影。
不是还有很多受伤的人吗？
受伤可能
都
对对对，反正就是确实就只有一半的人后续飞过去了。
这个心理阴影我觉得只见着飞也太强大了。
对的，我觉得换我可能这次旅行就不去了吧，这体验一把足够了。然后呢再说一下，就是说所有的机组人员确实是经过6个月的康复训练疗养之后，不管是生理上的心理上的伤都好了之后，确实是就是说半年之后他们全部机组又重新去驾驶了就空客32 821就还是同一类型的飞机，重新又重返蓝天。他们的第一班航班是从成都飞到北京，反正不飞高原了，就往北京飞吧。这个事件反正我也看到了。
嗯，
然后最后呢，就是说这个说一下表彰。表彰的话，一方面是机长，机长是就去年的事件嘛。就去年的话，因为去年是国庆69周年，
对，
当时也是就是说习近平有接见他，在国庆的时候是有。
哦，
包括就是说机长也是被评为了就是感动中国2018的年度人物。
嗯，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就是说整个机组人员是被授予了这个中国民航英雄机组的这个称号，然后呢奖金也是有的，机长500万，
哦，
二机长就是杜江演那个角色200万，副驾被吸出去的100万，其他所有的空姐乘务组100万。
哦，
从这个金额你可以看到贡献度，对不对？绝对机长是占最主要的同分，二机长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嗯，
副驾嘛，反正你也是就是驾乘组的一员嘛，
人生圆满了，他以后讲起故事来可
能撑一辈子，
对
吧？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反正我就稍微查了一些事件的后续吧，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也比较好奇，说大家还真敢飞吗？这些机组人员是不是又回去了？这种状态
是真的又都回去，对，
确实真的都回去了。
嗯，
所以说这个还是蛮不容易的。
对，
包括这块实际上我再额外提一点吧，就是我还做了一些外延的调查。
嗯，
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目前为止这个真实的调查结果没出来。
嗯，
是，但是我也比较好奇，就这个玻璃怎么碎的。
对，
你这个玻璃就反正基本上历史上出现玻璃碎，大家知道那肯定都会想到一个事，就是1990年英国航空公司那件事比这事还夸张。
对，
虽然没这个事这么危急，因为那个事是这样子，就是1990年的时候，英国航空公司有一架航班，当时是从英国的伯明翰飞到西班牙去，然后呢当时没飞这么高，飞到当时叫17000多英尺，就大概5000多米的样子，没有这个9000多，那实际上差4000米差很多了，因为第一个温度，第二个
氧气、
嗯、都差很多，但是当时也是属于飞到5000多，这回是主驾这边机长这边左侧的玻璃飞了，然后机长是整个人被吹出去了，
对，
只剩他的脚还挂在里面，而且这个机长还挺这个牛，机长叫 Tim Lancaster， 就是我们之前聊过兰开斯特家族，对吧？玫瑰战争时候的那个家族。然后呢他就脚被挂在这儿，然后是当时这个机组乘务委员拼了命的三个人把他抱在里面，
对，抱着他。
然后那个时候呢，然后是属于就是说副机长在那边驾驶着飞机，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因为你有一个副驾还有一个第二机长嘛，实际上是那个副驾是一个新手副驾，他是联系了就说地面，然后完了之后把那个飞机当时就是紧急降落在了英国的南安普顿那个事儿。而且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因为机长他是整个人被吹出去，而且是在外面就实实在在是挂了大概有十几分
半个小时
对吧，所以说当中实际上他们已经因为透过那个没有坏的窗能看到那个机长就已经不是失去意识了，感觉就是已经属于在那个上面就像一根稻草一样在那飘打，这种头还撞在玻璃上啊什么那种，他们实际上都觉得机长已经挂了。最后确实机长命大，这兰开斯特家族人就是牛，没死下来了之后发现还活着，还救回来了。然后呢这个机长后来实际上还又也重回蓝天，一直到他55岁退休，还蛮厉害的。就那个事件实际上当时就是大家印象当中唯一的一次印象比较深的，就属于风挡玻璃坏了之后的那个事件是真真实实调查的很清楚，是发现什么呢？是发现实际上讲白了人祸，是因为这个飞机它当时换过，就在飞机起飞之前27个小时刚刚换过风挡玻璃。
嗯，
然后那个风挡玻璃需要90颗螺丝固定，当中发现有84颗螺丝，实际上它的直径比标准的直径小了多少呢？0.66毫米。
哇，天！
然后有另外的6颗螺丝，它是比标准的那个长度短了2.5个毫米。说这个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因为当时英国这个民航的维修部门的工程师啊，工作负荷太大，所以导致他们在维修更换玻璃的时候挑那个螺丝啊，标准件不够了，他怎么办？他就凭借着肉眼的经验，尽量相似的原则去选的螺丝。结果实际上你说0.66个毫米你看得出来吗？2.5个毫米你也不见得看得出来，导致了实际上相当于是这个事儿就违反了，第一违反了维修的手册，第二因为这个事件整个挑选螺丝到上螺丝这个过程就是工程师自己一个人从头操作到尾，相当于是一人负责，是没有效的监管机制。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对于后来他们的就是说监管体系和机制改革起大很大的提升作用，但这个东西确实是人祸。那我们再说回来，说说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事件，大家很多人在分析嘛，当然真实事件没出来，我只是说综合我所看到的信息大概是什么情况。大家说首先我们说这个飞机的挡风玻璃，实际上本身挡风玻璃是有外中内三层， 它外层是钢化玻璃，中层和内层都是那种强化的化学玻璃。然后呢，玻璃它每一个玻璃实际上都需要做三个测试，第一个是极限强度测试，它能抗击多少的撞击力和压力。第二叫破损安全测试，就是如果说玻璃有破损，最好它不要，就第一它不要破碎了之后进来，然后砸伤，就是伤到机组成员。第二个，它最好能维持那个状态，不要整个下降飞出去这种状态。第三个，它做疲劳检验，就是说这个飞机它的使用时间是多久？比如说，假设说我说是十年的寿命，那么超期疲劳使用之后，它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你要有知道，这样对于它的更换维修是一个保障。那么实际上，整个这个玻璃坏的事件，大家现在分析，常规来说，一般来说会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外来物的撞击。但是呢，这个事件当中目前看来可能性不大。为什么？第一，川航这个飞机8633飞在9800米的高空，就已经平流层了。
嗯，
基本上第一是不会有鸟的，
嗯，
鸟基本上飞不了这么高。
嗯，
第二，而且有鸟基本上还是能发现的了。这个机长所有的机组成员当时都
没
有说到有鸟的情况。第二，也不太会有冰雹啊，或者说是一些就外来物体去撞击它，所以说这块可能性比较低。再退一步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所有的玻璃是要做强度测试的。基本上就是这种风挡玻璃，尤其是这种飞机前风挡玻璃，它要求能承受什么，就是 1.8 公斤重的鸟在这个飞机所能飞到最高的海平面的巡航高度之下，正常的航行速度下撞击是不会有问题的，它要能扛受这个抗力，所以一般情况下来说是不太会有问题的。所以说第一个因素可能大家觉得可能性会比较小，外来物撞击可能性会比较小。
嗯，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想说英国航空公司问题，就是窗框或者说是安装的一些固件产生的一些问题，导致你这个玩意儿出问题了。那这个呢实际上可能性不算太大。为什么？这架就是8633，它是型号是叫空客 A319， 空客老出事，这个之前那个这个哎反正不出题了，空客这个反正就感觉没有波音也不安全了。
嗯，
空客 A319 它实际上这个系列它这个右侧挡风玻璃啊，这架飞机是原装件，没有，第一没有更换过。而且呢，这架飞机是2011年的时候交付给川航的，
嗯，
然后当时运营到现在为止，目前没有维修记录。而且呢，如果说真的出问题，完的只能说是空客中国的总装公司总装中心出了问题。你在安装的时候，你出厂的时候就有一些瑕疵，因为我没有修过，我去原装件用到现在没有问题，也没有超过你的使用期限。就如果说真的是发现这个问题，那你空客这个锅你就得背，那这是一个可能性。那第三个大家就会提到什么，就是玻璃的质量问题，你是不是玻璃本身有问题。那玻璃这个事呢，空客 A319 它的风挡玻璃生产厂商是什么，是一家叫做法国圣戈班集团生产的。这个实际上整个的飞机的这个玻璃全世界基本上三家巨头垄断，一家就是法国的圣戈班，一家是英国的一家公司缩写叫 GKN， 还有一家是美国的一家公司缩写叫 PPG。 基本上全世界的不管是波音也好，空客也好，这些大型的商用飞机，它上面的风挡玻璃基本上都是三家垄断生产的。那么本身就说，因为我这边就稍微再展开出来，为什么这个空挡玻璃做起来那么难？它实际上它关键技术壁垒在于什么？就它要保证能这个风挡玻璃能在如此极端的，比如说高空高非常高的速度，并且温度很低的情况之下，它能保证就是说它的非常好的光学透明度，也就是说它整个施工的过程，因为它相当于是要你这个飞机不能有比如说就是说屈光度的一些差别，或者一些光学的选择导致我驾驶员看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差，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它实际上是要在一个就它整个压层的，因为它是三层玻璃，每一层是要压制出来的，它需要在一个非常非常干净的车间里去压完了之后对它做一系列的极限测试和光学缺陷的一个测试。所以这块确实比较难。包括我还查一下前两年的时候，就我们上海这边中国商飞不是那个国产大飞机 C919 下架，当时还特别火嘛。我看了一下 C919 那个飞机实际上是由就中航工业旗下有家三星的公司，不是那个三星，而是那个三个金那个星，三星这家公司生产的一个航空玻璃。但是当时他们也说就这个玻璃实际上仅用于 C919 当时的试飞，实际上就是作为样机的，没有达到量产的规模，也不代表这个空挡玻璃达到商用的级别。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一块目前看来还是国际上的三个巨头垄断的。那么目前来看这个挡风玻璃现在因为可能找不到了，那无非就是说你对于就是说机上还在的挡风玻璃和其他同批次挡风玻璃做检验是不是有问题。如果说是挡风玻璃的问题，那很简单，你法国圣戈班集团你要背锅，这玩意有是你干的，要么是空客你没装好，要么是玻璃没弄好。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他们还说就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挡风玻璃外中内三层实际上它除了这个物理部件之外，它还有一个要加热， 它的中层的这个挡风玻璃是要加热要除去外面的可能会有冰，
哦，
然后内层的挡风玻璃是要加热要除去那里面的有雾气，实际上它会有一个加热的系统。这个加热系统如果说它有产生短路，或者说产生一些就气体放电产生一些电弧的情况，也会容易产生隐患。这个事情实际上之前有过，为什么？2013年的时候，民航局发过一个叫试航指令，就是要求各个航空公司去检查并且更换你的加热接头，可能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时也是空客 A330、340这个系列的这个飞机，当时有一些飞机在巡航的时候啊，就发现驾驶舱内有烧焦的气味，或者说是有一些就是说烟雾出来。当时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查完了之后就发现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说生产飞机这个不是生产飞机这个玻璃的圣戈班集团，他当时做的那个就是玻璃配套的那个加热件，实际上它末端会有些短路产生烧焦的情况，所以说就圣戈班这个飞机这个玻璃的事儿以前也是出过问题的。所以说基于这几个考虑，基本上这四个原因大家都会有分析。第一个，空外来物撞击可能性比较小。另外的话，这个空客集团如果说是你的这个总装组装的问题，就像英国的那个事件一样，锅可能是你的。另外两个问题可能就是生产玻璃的圣戈班全，要不是你飞机本身玻璃不过关，质量有问题，要么就是你配套的加热系统有故障，可能产生了一些问题导致这个飞机破裂了。就说基本上反正现在我看下来就锅可能是这几家背，至于就是说川航你本身你的维修你的就是说整个保养方面是不是有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常规来说可能是这几个情况，我就比较感兴趣，我看一下就可能这锅会甩到谁身上，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事件能调查清楚了。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逻辑也很清楚，而且给我们长了不少知识，我们才知道这个玻璃是分三层，而每一层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事情就比如说像萨利机长他就是调查了7年之后，
对对对，
相对来说比较肯定的结果。
萨利机长那个这边我觉得可能不会那么久，但是相对于因为这个就关键是就是你这些东西可能都找不到了，你比如说飞出挡风玻璃你肯定找不到了，对不对？就你基于现有的比如说左边的挡风玻璃能不是不能查出来，包括一些就是说对于这个飞机后续的这些检查的工作是不能最终找出，因为肯定会很慢了，因为航空的这一系列的事情调查起来那可慢了去了。
其实我想到萨利机长也挺奇怪的，因为他们刚起飞就被两群鸟把的
两个发动机都那个，
那但是那个鸟一般不是会清场吗？那个鸟
对那个也挺奇怪的，
直接把两个就
对那个也挺奇怪，我也不太明白，因为道理上
还是说这个事情就是概率极低的概率被他撞上，
有是 有，因为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这种。这个鸟类误入到这个民航空域，甚至说有一些就是说在军用领空也会，就是说我听的最多的实际上是那个实际上是军用的飞机有时候会撞上鸟。
如果那个鸟撞上它的挡风玻璃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原则上说撞挡风玻璃问题是不大的，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你这个挡风玻璃能承受那1.8公斤的鸟什么概念，就你基本上是一只不小的鸡啦，你既能飞到90000米高空啊，飞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萨利机长这个概率就是低到一个什么概率，就是两群鸟要非常准确的飞到它的那个、
非常小，
而且是两边的发动机。
对，而且因为机场附近实际上它会有大范围的清鸟，就基本上能保证我飞机能在没有鸟的区域之内爬升到一个你鸟飞不到的高度，这样子才会比较安全。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包括因为那个事件他最终没有去深究，就是说鸟这个事儿为什么
没
有完成。
对
对，你到底是机场周围的这个就是航空控制的这个清鸟的这一波没做好呢，还是怎么？主要是扣机长的问题了。
好，我觉得这期节目当中的知识点还是蛮丰富的，我们中国机长就聊到这儿了。那么到尾声的部分呢，我说一下哪吒实际上现在因为延期一个月嘛，所以还在放，它快破50亿人民币了，而且哪吒也被中国送出去奥斯卡竞选那个对最佳，现在叫做最佳国际电影，实际上原来就是最佳
外语
片，原来是入围9部，现在是入围10部，那我觉得哪吒是应该没什么希望这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月份，那么万众瞩目的好莱坞往事也在国内定档了，就10月25号。好，那我们目前不知道它的删减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会看一下它的删减情况，然后酌情来做一期好莱坞往事，因为其实我非常期待的嘛，而且昆汀的电影我们都很熟，每一部都看过，
今年最期待的几部片子之一。
那么另外就是小丑，因为小丑在国外上国外上了，我们也没有机会看，就是非常可惜。我朋友圈有不少就是趁着国庆去，因为香港台湾都不能去嘛，所以就去澳门看了，你知道吗？
好吧，
我就很羡慕他们啊。我们现在也不能看，也不知道小丑会不会在国内定档，什么时候出高清资源，希望他们尽量早一点吧。那么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喜欢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请 点赞和留言，如果想和我互动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豆瓣号呼噜咪儿。那么这期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 There ain't no need to go outside. Ain't no need, ain't no need. Rain all day and I really, really, really don't mind. Can't you see, can't you see.